感谢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您当选主席，并且出色的做了筹备，也感谢 ISU。巴拿马将会建设性的参与，以便使本次会议取得成功。我们赞同埃塞拜疆代表不结盟运动和其他有关缔约国所做的发言。巴拿马认识到公约非常重要，它是一个关键的人道主义法方面的文书，保护人、环境以及全球的公共卫生。除此之外，其宗旨也是在于让我们这个地区不再出现生物或者其他方面的武器。我们非常自豪地承办了地区会议，在美洲为本次会议进行了筹备。在2022年的8月30、31日的时候，我们感谢裁军事务厅 （ISU） 宝贵的贡献和合作，以及在这方面就公约举行了讲习班。在此进行了建立信任措施、能力建设的工作，并且使我们的卫生部和其他部门的人员参与。在此，8个国家当时参与了一个项目，是 CICTE 秘书处所组织的，特别针对拉美地区和安理会1540号决议，新晋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完成了第二次同行审评活动，在这方面交流最佳实践，特别在疫情方面特别关注生物安保。主席，新冠、埃博拉和寨卡都体现出我们的脆弱性，不管是人为还是自然的这些传染病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好准备，有效地进行应对这些生物方面的威胁的话，根据世卫组织，气候变化将会带来更多的人畜共患病，有可能造成今后的进一步的疫情和传染病。它们如果被使用作为生物武器，将会是切切实实的一种威胁。尽管科技日新月异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来飞速的变革，但是有一些变革有可能也带来威胁。在这方面，基因方面的技术，还有纳米技术，还有其他的神经科学方面的技术，有可能带来新的生物武器。有一些研究也警告我们，在此是有可能来针对某些民族或者是种族，根据种族貌相的一些做法来生产一类生物武器的，而不影响其他的群体。在这方面是很难划出界限，因为有些国家有可能在研究的场所，可能就做研究的时候就会出现生物武器。比如说，如果这些技术受到挪用，前提被挪用，落入恐怖分子手中，或者是落入到黑网当中，这些挑战也要求我们全球采取全面做法，以便克服本公约的脆弱性。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核查和遵约机制。这才能够让我们建立共同的国际做法，促进国际安全和安保，加强国际合作，进一步的侦查、准备，并且回应和进行援助。在此，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，尤其是国际卫生条例以及动物卫生组织、粮农组织和有关的其他的一些建议，比如说学术界还有科学界的一些建议，都是值得考虑的。主席、秘书长新近也谈到了妇女和和平和安全，使用生物武器方面带来进一步的关注。但是在这方面，我们还没有太多的考虑到性别的视角。然而，这些武器的使用，正如新冠疫情所体现出来的那样， 妇女和男子的体验是不一样的。针对疾病以及在此遭受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后果，为此巴拿马提出了一份工作文件，专门专注于男女平等，赋权于妇女在公约之下这样做，希望能够反映在审议会议的最后文件当中。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无生物武器世界，没有年轻人的参与，这是做不到的。肯尼亚巴拿马提出的工作文件特别强调了年轻人的积极贡献，来进一步减少此类武器。最后，我们也希望能够谈判一份法律约束性议定书，包括核查措施，以及建立一个国际的机构专门专注。